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因为身边的智囊误判了国际油价最近两年的走势而非常生气。因为据说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大多是以海外阴谋论的观点来判断国际上的政治、经济、金融等问题，结果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最终导致这次因为油价上涨，国家遭受巨大损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由来已久的海外阴谋论到底源自何处呢？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来跟我们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杰森你好。
林云你好。
最近呢，是从北京的政坛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胡锦涛呢因为身边的这些智囊呢误判了油价而不高兴了。
对对对。
那像胡锦涛身边的这些智囊，他们是拥有最充分的这些资源的，
对
啊，信息资源的。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误判这样的问题呢？
数据是死的，真正使这个就是说呢，数据变活，变成一个政策决策的，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就是说呢，整个我们知道了一个优秀的经济分析家，他不光是说我能拿到数据，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利用这个数据。这就跟这个经济分析家的一个世界观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这个世界观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单纯开放的，他就是说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先天的
观念，
然后呢他们就是他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某种意义上也许是符合整个这个经济运营规律的，可能还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当然了，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共这些智囊不幸的是呢先入为主的接受了很多中共的东西，比如说西方社会就是说亡我之心不死的历史上这种中共的东西很多，那么他不由自主的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先天这种所谓的政治的观念加进去，
就带着一种框框
框框在做分析。这种分析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数据本身已经不起作用了，这种框框把这个所有的数据都扭曲了，最后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当然把中国这个也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那其实这种海外阴谋论的这种说法呢，在中国的大陆的很多网站上哈都是充斥着，很多人也都是好像很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你认为这种观点它是不是真的成立呢？
实际上在我确实是在中国网站很多论坛上看到了很多有关的观点，而且呢很有市场。比如说这个说股市是因为美国刺激房贷直接造成，中国股市跌了60%，这还很可笑，美国只跌了20%，这边跌了60%，确实是人家造成的。当然还有说那个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美国一手这个策划的，整个这很多这样子的经济分析都是这样走的。我一方面我觉得中间是有中共这个所谓的网络警察操纵的成分在，有中共的匕首在引导舆论，这个给自己这个整个经济决策解围的这个因素在。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也感觉到呢，事实上有这些论点有市场呢，是因为中共本身左右了中国的这个信息，使得中国股民无法了解中国整个一般的网民无法了解海外的整个经济运作。实际上我们在海外看到，事实上很多他谈到的呢所谓海外经济操作的过程，在海外这个自由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说不存在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西方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就是自由开放。而且呢，他很多人都是以个体的这个意志为单元在运作的，不管是在政治运作中还是经济运作中，而且它的本质那个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就是说多元互相制约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你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社会中，每个这个经济学家他有独立，他不受任何的这种就是说党派的这种左右，他的也许他的观点和某个党派就是相接近，但是他并不受党派的指控。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某个经济这个投资人，他本身呢，他有权利获得各方面信息，他不受任何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左右。甚至就是说，这美国的这个政府，他本身他所做的一切决策呢，他要被国会制约，同时他被媒体监督。没有哪一个因素是一个可以像中共一样的，在中国那样操作方式，一党有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全国的资源都得按我这个想法走。比如说中共，他觉得最近澳洲对我的人权有些说法了，我就可以让这些国营企业就不去那买东西了。所以说呢，他在中国的这个运作过程中，就是中共的意志就转化成经济意志，转化成政治意志，转化成外交意志，在国外不是这么运作的。所以说呢，你说在国外有一个系统的针对中国的一个阴谋颠覆中国经济的一个集团，它有效的操作，有效的运作，我不相信，因为整个
几乎是不可能。
中国西方社会这种多元冲撞的这种一个社会运作方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体制。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一种海外阴谋论的说法，而且是由来已久，它到底源于何处呢？
源于中共。 这是非常明显的。就说呢，实际上呢，就说呢，中共
但是即使是在海外的一些人，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我们以前反复谈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人他带着他的这个固有的思想，那么呢，就是他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之中。他并不是说你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一个信息环境中呢，只是说呢，你有这样的条件去改变你的思想。但是因为就是在国内，很多人想改变思想，他没有这样的信息来源。你在海外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呢，如果你放弃这样子一个条件，你说我还是抱有着固有的想法去做，我甚至就是说呢，因为互联网这个发达了，他甚至在国外他看的也都是国内的信息。那么呢，这个人他的思想，我并不认为他生活在海外，他只是。是人物理在海外，但他整个思想还在国内。
最主要是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在中国，
对，所以说中共统治下形成的那样东西一模一样。所以说你不能说海外所谓的就在海外生活过的人，哪怕就是海外海归的人，他就一定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
那中国人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呢？
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完全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共从他一开始这套理论产生之初，他就知道这种东西是不被世界接受的。
你说是共产主义的
共产主义这套思维，就是比如说人与人斗了，或者各种各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斗争哲学。西方社会就是说自由社会，不是说西方社会，就整个自由社会是完全不接受这种理念的。那么呢，就说呢，我们知道了，而西方这种以人为本的，就是说呢，讲民主、讲开放、讲自由的这种方式，又是非常有亲和力的。那么呢，如果中共他不把这个中国人从感情上跟西方对立起来，那么呢，他本身这套东西的话呢，很容易就是说呢，被中国人抛弃，而去中国人民很容易去迎合西方的这种拥抱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实际上，整个东欧的这个解体，89年、90年的解体，也就是完全是这个原因。中共看到这一点以后呢，他就非常注意加强他这方面的理论的这种教育，他把这个造成一个爱国主义的这种教育的这种理论放在爱国主义
以前的一种思想控制转换成爱国主义的，
所谓他的用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帽子盖着。实际上他整个教育方式上是仇西方的一个教育，从那个历史上的这种西方在欺负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有的西方帮助中国的因素刨掉，只把西方这个历史个别国家在侵略中国的时候那种仇恨反复强调，这是一方面。
而且一点，好像在这种电视剧当中也是总是要反映一些宫廷里边的这种斗争啊，
对，阴险斗争、帮
派
斗争的，就是说，而且这是两种因素，一方面呢是说西方在欺负我们，另一方面呢人与人就是个斗的关系，所有这种因素就混合到
强化的
，它实际上是塑造了这样的概念，然后呢，整个就是换句话说。给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对西方的一个，就是一种这个弱势心态，所以说呢，这种心态创造出来这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说中国培养出来这一代人，60年代、70年代完全在这个目前在这个成为这个所谓的智囊团这一代，30岁、40岁、50岁这样的一群学者的话，他实际上是整个在这套文化中培养出来的，这套文化。从头告诉他的就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呢就是跟西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中共把他自己被西方不承认的这种危机感硬是强加给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呢创造了这样的一套所谓的西方跟我有敌这样的有仇这样的一个理念，这种理念本身就是直接造成了目前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人文学家研究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世界观出发点。
那以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出发点观点来看世界的话，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理解，就世界现在是个地球村了。如果这个村里头住了一个人，你说啊，你今天走路慢点，小心摔了，他崩就说啥？你想让我摔死？明天说你看你家门怎么门口竖这么高？你就那人又大骂。你说这样的人你知道了，就是、说呢，你一说他，不管说他啥，他都觉得好像你在跟伟大为敌的时候，这样的人往往在村里头他活得会很艰难，而且呢，就是说呢，他这个人本身会活得很苦。实际上呢，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在国际这个舞台上也是这样的概念。中国如果是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是以什么反华势力与我为敌这样的心态看的话呢，那么你会发现呢，你方方面面你在跟世界对着干，世界呢对你不理解，因为世界不认为他这个就是你这种回应的方式是他能理解的方式，所以说呢，你就某种意义上把自己从这个目前 这个地球村中你拿出来了，这样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作为一个在海外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一个海外华人来说，那么你觉着西方人看待中国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那种眼光到底是什么样？
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认为啊，美国人呢他自己知道自己历史只有200多年，他对于中国5000年文化是崇敬崇敬崇敬，就是说很多人一再告诉我说，我从小就莫名其妙的非常喜欢中国，我对中国的东西从来都很喜欢。你知道像这种人神韵，就是新唐人的神韵演出团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就是非常证明这样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拿纯正的中国的东西不带融合党文化的因素来给世界展现出来，全世界是举双手拥抱的。实际上中国人往往说，哎呀，他们怎么又在批评我，他批评什么你仔细听听，是批评中国的人权，人权是中共造成的。他们又在批评我，批评中国什么呢？实际上不是批评中国人什么，是批评中共的执政方式，是批评中国的一些运作方式，都是跟中共的这个理念格格不入的。所以说呢，中共始终把中国和中共混在一起，但是呢，我希望中国人千万分清这点，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是崇敬崇敬的。
那么其实很多中国人来到海外以后也会觉着有一些跟这个西方社会有点格格不入哈，好像觉着看哪儿都不太对劲儿。那也一般人们也在说啊，因为东西方之间呢、存在着思维模式啊、文化呀、这种价值观呐、等等方面的这个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到底像你刚才讲到的神韵的演出，这种真正的中国的正统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呢，又很被西方所接受，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冲突。
对，
那么这个冲突的根源到底在哪？
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你所说的这种刚到美国这种，就是好像觉得西方什么都格格不入，看什么都不顺眼这种感觉，往往是来自大陆人。台湾人跟中国就是同根同种的一个民族，很多台湾人我记住，他们没有觉得西方跟仇恨中华民族，
除了语言的差异，
就除了语言差异，当然你会说有生活习惯的问题，有家庭观念的问题，
对对对，
这些人这个最近这
在
哪都一样。但是呢，台湾人跟中国大陆人同根同种，他没有觉得西方是在敌视他。为什么大陆人一直就有这种好像就是这种觉得这种中西方就是美国人看不惯中国人，老是歧视我，老是这种思维方式总是有这样的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种特殊的一种党文化这种概念。这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党文化这个理念，就是说呢，是中国大陆独有的，是这种东西。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是谈到，就是说呢，所谓的中共的这种以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压出来的这种对西方的仇恨，这是党文化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就让实际上这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就比如说遇见问题爱以斗的方式解决，没有宽容忍让的态度。实际上中国传统就有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样的，就是说别人说我一句，我一笑了之，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非常就是很广的一个因，这个一个反复强调的一个因素，但是在中共这么多年教育中呢，它事实上是反复以斗的因素、斗的这种策略来对待很多很多问题。实际上呢，这就是造成了中国人不光内部斗，实际上到海外的以后呢，他处理问题的很多方式也是斗斗斗。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呢，西方社会它当然它又对于很多这个问题它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抗议了、游行了，就是说呢，
它有这种
表达方式。这在西方社会，他认为这不是每个西方人都这么走，他认为这是我一个很多一群人他有自己表达这个舆论的这个方式。就比如说美国的布什总统去法国这个访问的时候，法国人骂得一塌糊涂，把布什像都烧了。美国人不认为是法国人在侮辱我们美国人，好了就。这边开始针对法国人开始下手了，没有这样理念，就是自由社会他认为呢，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这个理念的权利，这都是自由的，但是中国人呢立马就以这种好了民族你我敌对的这种情绪来对待，甚至在法国都出现大打出手，后来在澳洲也出现
经常绷着的那个神经就一下子起来，
然后在那个这个韩国也出现，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这实际上就是那种独特的这种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处处都是觉得人与我为敌，我必须与他为敌，这种斗斗斗的这种心态造成了这种直接的这种一代愤青的这种回应世界的方式。这样的方式的话呢，你总是这么回答，人总不会把你当一个真正让人纯净的大国的人。
好像是常常是在以妒己之心在妒别人了，这样子一种态度来看待世界。
事实上是这样的，我希望呢中华民族能回归那种坦荡的那种，就是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种态度呢，实际上这样你只能赢得世界更大的尊重。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